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7月25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近日一条期货高频交易降速，期货公司到各大期货交易所柜台的光纤延长30公里的消息在期货圈流传。界面记者从多名业内人士处独家获悉，近期在实际操作时的确存在高频交易订单回报的延迟。业内人士直言，这是交易所对期货公司高频交易的限制。有量化机构人士向记者解释，此举会增加数据传输、交易下单的延迟，进而影响高频交易。上期能源公告对谢某某组采取限制其在集运指数欧线期货2410合约上开仓5个交易日的监管措施。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某大型储蓄存款利率24日晚调整，25日生效。其中活期下调5基点，一年期及以下下调10基点，两年期及以上下调20基点。该行官网显示，其最近一次挂牌利率调整是在2023年12月22日。其中活期利率 0.2%， 三个月为 1.15%， 半年为 1.35%， 一年为 1.45%， 二年为 1.65%， 三年为 1.95%， 五年为 2.0%。 据发改委消息，7月23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刘德春主持召开全国发展改革环资系统两新工作推进及政策培训会，环资司副司长文华作政策宣贯。会议要求要增强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强化统筹协调，优化设备更新项目支持方式，大力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24日山东省内建筑钢材钢厂石恒特钢、永丰集团分别发布文件，鉴于近期市场价格持续异常下跌，钢厂和经销商都出现严重亏损，为保证钢贸业的正常经营，经研究决定即日起至2024年7月31日，石恒特钢、永丰集团的结算价格不跟随期货及其他机构发布的价格下跌，到期再另行通知。为了确保产品符合新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同时推进老国标的消化，多家钢厂结合自身和市场情况进行生产线调整与设备检修，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控产控销政策，以适应新旧国标的转换。据 MSTEEL 不完全统计，截至7月24日，已有9家钢厂出台相关的控产控销政策，初步测算减少产量90万吨以上。天津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等各商协会向标准发布、执行机构发表关于钢筋新国标的意见函，请求给予合理的消化使用周期，延迟市场流通和使用的时间限定，尽快消除市场恐慌情绪，还市场一份稳定和良好的秩序。找钢网库存分析，截至7月24日当周，钢材产量明显下降，库存整体有所累积。其中建材产量 317.51 万吨，周环比减 9.65 万吨，厂库 326.96 万吨，周环比增 21.58 万吨，社库 523.69 万吨，周环比减 15.21 万吨，表需 311.14 万吨，周环比减 31.53 万吨。据 SMM 调研，7月24日高炉开工率为 93.61%， 环比下降 0.55%， 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95.52%， 环比下降 0.45%。 样本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 229.01 万吨，环比下降 0.94 万吨。据钢股网消息，全国建材社库 771.38 万吨，较上周减少 23.57 万吨，下降 2.96%，厂库 403.61 万吨，较上周增加 14.47 万吨，上升 3.72%， 产量 409.22 万吨，较上周增加 4.22 万吨，上升 1.04%。 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又获得了丰收，夏粮增产 72.5 亿斤，达到 2995.6 亿斤，再创历史新高。这几年农业农村部下功夫抓大豆生产，大豆自给率两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王乐军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抓好产能调控。 目前生猪产能处在绿色合理区域，下一步要盯住3900万头的能繁母猪保有量，这个调控总开关，抓好产能调控和政策保障等配套措施，努力确保产能稳定在合理区间。紧盯能繁母猪、新生子猪和中大猪数量等数据变化，防止过度压栏和集中出栏造成价格急涨或者急跌，特别是努力避免明年春节后消费淡季猪价的大幅下跌。据马来西亚棕榈油协会 MPOA 发布的数据，马来西亚7月1至20日棕榈油产量预估增加 14.95%，其中马来半岛增加 17.31%， 马来东部增加 10.54%，沙巴增加 6.71%， 沙捞越增加 17.74%。 印尼能源部在一份声明中称，印尼计划在2025年广泛使用棕榈油生产的 B40 生物柴油，取代目前的 B35 混合燃料。据外媒报道，油世界的分析师将 2024-25 年度全球豆粕产量的预测上调170万吨，至创纪录高的 2.69 亿吨，这比上一年度高出1080万吨。但尽管 2024-25 年度豆粕产量增加，其他七种油籽粕的产量则将至少每年下降140万吨。据外媒消息，交易商表示，印度7月份棕榈油进口量环比增长 45%， 至114万吨，为20个月来最高水平，7月食用油进口量将激增 26%， 达到创纪录的192万吨。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部 AAFC 发布的7月供需预估数据显示， 2024-25 年度加拿大油菜籽种植面积预估较6月估值上调 61.3 万英亩，达到 2200.7 万英亩，而产量预估则上调 52.8 万吨至 1862.8 万吨。出口预估则上调10万吨，达到700万吨，期末库存预估被下调40万吨至210万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大豆、油菜籽月度压榨量分别在800万吨和50万吨左右，预计7至9月进口棕榈油到港分别为35万吨、32万吨和36万吨，预计7月棕榈油库存继续回升，供给逐步转松。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基于船运计划数据预测，7月21日至27日期间，巴西大豆出口量为 208.6 万吨，上周为 227.76 万吨，豆粕出口量为 67.72 万吨，上周为 45.87 万吨，玉米出口量为 128.32 万吨，上周为 140.71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截至2024年7月24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103.44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增加 5.35 万吨。本周甲醇港口库存继续类库，外轮统计周期内显性卸货 25.4 万吨。日本石油协会 TOEI 数据显示，截至7月20日当周，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71万千升至975万千升，炼油厂的平均开工率为 66.2%， 而7月13日当周为 59.3%。 EIA 报告，7月19日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SPR 库存增加 69.0 万桶至 3.744 亿桶，增幅 0.18%。 美国国内原油产量维持在 1330.0 万桶每日不变，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 374.1 万桶至 4.36 亿桶，降幅 0.85%。 美国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进口 687.1 万桶每日，较前一周减少 16.6 万桶每日。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上期所公告，同意浙商中拓集团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我所铝和新期货交割仓库，核定库容铝新均为2万吨，不设地区生贴水，同意富冶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富冶牌烯锭在我所注册，注册产能1万吨，执行标准价。据广期所7月19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葛红林一行到广州期货交易所调研，葛红林会长表示，有色协会大力支持广期所研发上市多晶硅、氢氧化锂等新能源金属期货品种，以进一步提升我国金属期货市场影响力，增强我国在全球金属市场中的定价影响力。据上海金属网，截止7月20日当周， 上海保税区镍库存净增长180吨，总量维持在7570吨，铝锭库存较前一周减少11780吨至50500吨，电解铜库存较前一周减少800吨，精炼锌库存约 2.9 万吨，较前周持平。接下来就是夸夸其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稍减大幅下跌是否已经下跌到位，大地期货分析指出，本周稍减主力合约快速下行，陆续击破2500-2400关口，周三午盘收于2400附近。在供应预期回升、需求季节性淡季情况下，价格下跌动力仍存，当前稍减主力合约小幅升水山东现货，估值仍偏高，短期价格难言见底。展望后市，九月虽然为传统季节性旺季，但下游铝厂库存充足，备货需求偏弱，供应端目前毛利偏高，价格的下跌不足以引发厂家的停产或降负，供需过剩格局难以扭转。做空的风险点在于主力合约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前期做空一致性太强，后面换月会导致空头平仓，进而引发近月价格的反弹。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油脂系期货。油脂系期货周三午后跳水，或由这一因素引起。新湖期货分析指出，周三国内油脂午后跳水，棕榈油领跌，直接原因在于 MPOA 公布的马棕七月1至20日产量环比增幅超预期偏高，环比增幅达 15%。七月马来工作日较六月多约两天，七月产量环比增加概率高，但环比 15% 的增幅还是明显高于预期。虽然七月后十天马棕产量增幅仍有变数，但昨日的产量数据增强了马棕七月增库的预期。此外，短期棕榈油及菜油2409日线涨至前高一线，盘面对利空数据反应强烈，可能也有技术因素。短期七月后十天机构对马棕出口及产量的预估可能还有变数，盘面回落持续性及空间可能有限。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